话说大唐女皇武则天一心要把慧能请到皇宫当国师，被慧能拒绝了。武则天立时大怒，哼，好个不识抬举的和尚，竟敢拒召不来，朕要拿他入京问罪。武则天说完，突然仰天大笑。
武则天突然间笑声出，转怒为喜，把胡存英呼叫一声，武爱卿别怕辛苦，你带朕曹溪再走一途，替朕再去把大师回府，感谢大师为我指迷途，他不来即来朕已领悟，无法即法玄机已透出，大师他不愧为禅宗六祖，真乃是有道高僧令朕敬服。
武则天常得神秀德业的感召，也有些人生智慧，言说之下突然醒悟其中真意，不由转怒为喜。吴爱卿，你带朕速去曹溪谢过禅师，就说他不来即来，无法即法，朕受教了。武则天说完，提起御笔，亲自书写一道圣旨，师以道气无为，德光先圣，入大成之顿教，表无相之真宗，继而名震十方，声誉四海，万机无恼，八十俱安，功超解脱之门，心正菩提之序，朕已身居即位，世纪凡间，空披顶戴之诚，助享醍醐之位，恨不能屈陪下位，侧奉灵音，轻求出离之缘，高步妙峰之顶，师以弘扬之内，大济群生，恒周集于苦海之中，究沉溺于爱河之岸，金钱中书舍人吴存影，专持水晶钵盂一副，摩纳袈裟一条，花缎袜一双，白毡两端，香茶五壶，钱三百贯，前见勿微，少身供养，以表朕之精诚，仍委韶州解家宣慰，安续僧徒，勿使宣繁似雨，万岁通天元年赐。武则天能下这样的圣旨，赐这么多的东西，实在是不容易，这也是慧能大师德行的感召啊！这叫有道人人亲，有德处处尊呐、啊。这道圣旨现在还在广东南华寺，也就是当年的曹溪宝林寺里保存着。武则天常得神秀的指点，现在又得慧能大师的开示，后来呀也修持得不错，有些智慧。佛经前边有一首开经偈，那就是武则天做的，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结如来真实意。吴存影当即领旨，携御赐之物再度前往曹溪拜谢六祖慧能。神龙元年正月十五，武则天和中宗皇帝又下旨遣内侍薛简持诏到曹溪迎请慧能入宫，慧能以老病确之，没有应召。薛简回宫后，将慧能所开示的言语表奏皇上，中宗皇帝蒙获法益，龙心大悦，觉得自己能得到慧能的开示，实在是积善有余，往事种下了不少的善根，今日才有如此的福分。他激动之极，写下圣旨，我朝中人蒙大师德化，一心向善者甚众，这令朕十分的欣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吉邑不临，兵戈不兴，这一切的福分全赖大师所赐。同年九月，中宗皇帝又下旨奖于慧能，并赐慧能新州旧居为国恩寺，以经七德，以表七功。 削减迟召迎请慧能这件事，坛经上有记载，我就不细说了。其实慧能不奉诏入京，除了尊重神秀，想成就神秀的道业外，也是想远离名闻利养，更好地弘扬禅宗正法。要讲真正弘法，要在一个地方如如不动才行啊，这样可以方便学生学法。一提到某个法门，人们马上就想到某个地方。如果你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没个固定地方，人家学法都没法学。纵然他个人成就了，可是权威的学府就没有了。唐代大诗人王维为慧能撰写的碑铭中，用了子毛之心，敢望凤阙，远公之足，不过虎膝两句话，也是两个典故，形容慧能不奉诏入京的德操，赞美慧能身居佛门，不忘朝廷，谨遵五祖的遗训，弘法南方，不改初衷之美德，不越雷池一步的向道精神。慧能为不负五祖的重托，大力弘扬禅宗心法，几十年来一直住曹溪宝林寺，如如不动。不但他个人成就了，他的这个道场也成就了，时人都称他为曹溪大师，这是人们对他恭敬之极，才用他住的地名来称呼他。他这道场可是最高等的第一权威的学府，他的教学法也是最高等最究竟了义的教学法，在他这毕业的学生在禅宗修正上文凭也是全国第一的。慧能在曹溪高树法床，大振宗风，德音远播，声誉四海，门人云集，经他指点的悟道超凡者不计其数，光四法弟子就有清源行思、南岳怀让、永嘉玄觉、菏泽神会、韶州法海等43人，这可跟以往的代代一脉单传大不一样了。他一个人就教出这么多的继承人，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禅宗弟子，成就多大，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这些弟子当中有许多人明心见性的故事都非常感人，坛经当中有记载，大家自己看一看。可以说慧能在曹溪创下了弘传佛法的奇迹，为中国禅宗思想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些传法弟子各自弘化一方，传播全国各地，后来形成河北临济、湖南潍坊、江西曹洞、广东云门、南京法眼等五宗，也是最富有特色的五家禅，就是所谓的一花五叶。这五宗传法各有特点，他们的言传中都孕育着无比的智慧和机锋，为我们留下许多精彩纷呈的禅宗经典故事。慧能在东山得法的时候，五祖大师就告诉他，衣钵只传到他为止，不要往下再传了，免得为名为利者只注重衣钵祖位，忽视心法，再造成流血事件。我想慧能当时要是有神秀大师那样的地位，五祖就只能传他心法，不会传他衣钵了。可慧能是俗人，又没随五祖学法，要是没有这衣钵做凭证，他日后就很难取信于人，那就难以弘法度众生。如今人们的信心已熟，慧能便秉承五祖大师的遗训，不再往下传衣钵，而只传他的无上法宝《六祖坛经》，用来兴隆佛法，普利众生。从此后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自古诗情半个禅，以禅为诗，以诗为禅，无可无不可也。诗为禅客天花锦，禅是诗家缺玉刀。骚人墨客通过参禅体验，在他们诗词中表达禅理和禅趣，禅僧也通过与文人惆怅述说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像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白居易等许多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受禅熏陶的痕迹，许多诗歌也都抒发一种无欲恬淡、清静悠闲的感情，也描绘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境，这种意境只有通过禅的体验才能加以表现。 也只有在人与大自然的水乳交融中才能获得。由此可见，慧能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与文化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可以说，他在中国禅宗史和文化史上都谱写了生动的一页，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法眼宗远传于泰国朝鲜，曹洞林记盛行于日本，云门集林记更远播于欧美，可谓法流四海而不息。所以慧能大师弘扬禅法的发源地曹溪宝林寺，至今山门上还刻着那几副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联。山门外边是宝林道场承东山法门衣钵真传刘圣旨黄梅新印受南方乔子风帆飞动谢玄机，曹溪境域法乳源流天下禅风从此播，宝林道场慈云弥布各中消息自西来。山门的里边是宝林道场制药三藏刘圣济，曹溪圣地慧能六祖产禅宗，中国禅宗经黄梅西洋渐及欧非北美，曹溪法寺由清源南岳遍传寒月东瀛。慧能一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24岁闻经悟道，39岁剃度落发，说法立生37年，76岁在他的故居国恩寺静坐圆寂，这叫菩提无数，叶落归根。他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献给弘法事业，献给了芸芸众生。当时不光社会各界的学法信众悲痛已极，就连无情的草木也对大师的离世表示出悲情。慧能不仅以佛法之弘扬净化人心，裨益社会，更以其特有的智慧融东西思想于一炉，开创了中国化的禅宗祖师禅，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慧能禅宗与传统意义上的禅宗以及南北朝各家禅学有着原则的区别，它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有慧能大师的化世，及至一花五叶之后，禅宗就在中国大大的发扬光大。他和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都是同一流的伟人，堪与他们比肩。唯使慧能大师精神不朽，让人们见贤思齐，所以慧能大师的真身至今仍在广东曲江南华寺，也就是当年的曹溪宝林寺的六祖殿上供奉着，历来有许多国内外的知名人士去瞻仰朝拜这位佛门高僧的真身仪容，表达心中无尽的缅怀和敬意。有的为他撰碑铭，也有的为他作像赞，说如是我闻心火成，弃机米熟筛诗经，三更受波无人觉，一计民心万事经，南海有缘成祖道，东山普渡始阳城，十方奇迹持天下，毒药曹溪揽尽经。这位禅宗巨匠，一代英才，六祖慧能大师，红尘洒甘露，青史留诗篇，将使后代永远尊崇与怀念。
春秋朝朝暮暮怨依旧，勤勤恳恳志不休，
歇歇停停，十年久说说长长乐悠悠，曲曲折折路难走，苦苦天天在心头，不得闲光应拥有，前嫌高峰不能丢，先者为业永不朽，著书言唱来传流，书说至此思绪如潮，说不完慧能那铮铮的人生路，唱不尽他殷殷的佛子心，只得战战兢兢地用四句话来结束此书。高僧慧能扬禅宗，度众济世润愚蒙，真知灼见令人敬，功垂千古留美名。
观众朋友们，《六祖慧能》一书到此全部播讲完了。在此，我非常感谢成就此书录制的所有同仁。我呢，也很幸运，从农村的乡间小路走上了电视大屏幕，播讲了这部由我自己撰写的长篇古书。本人自知才疏学浅，对佛法领悟不够，但是我衷心的希望观众朋友们能从中悟出人生真谛，学习做人的道理，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从生活与实践出发，多牺牲一点小我，多献出一片爱心，为建设一个温暖和谐繁荣昌盛的大家庭献出一份光和热。谢谢大家收看，再见。